《红楼梦》的第七回啊，那希望也许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文学的结构，有时候不一定像我们想象到的作文的方法啊，因为作文的方法以前大概都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模式。那甚至以前我们有些老师会说啊，你一篇作文里面，我问他什么叫最好的作文，问的也是有点小孩子不懂事问的题目。那个老师想了一下，就跟我说，一个作文里面没有用重复的字就是很好的作文。所以我后来一直养成一个习惯，说一个作文里面不重复字。可是我想其实我们大概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标准，说到底什么叫做好作文这样。可是在《红楼梦》第七回里面，我一直体会作者写作的过程里的那种自由跟自在，那种行云流水的写法。我们刚才举出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就是一个作者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是自己预设好的一个结构，可是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创作里开始把这个结构拆解开来，这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创作经验上的论述。那事实上很多人也会觉得，好，比如说我画画，我有一个画法是我把构图什么都想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在现代主义的绘画里常常是全部构图都想好的那个主题，等到你第一笔下去以后全部就推翻了，因为它会从这一笔开始发展下一笔，从第二笔发展第三笔啊，就是我们看到 Jackson Pollock 这种有点像抽象表现主义的，他甩出去的第一笔，他开始从这里面观察，然后发展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就创作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东西，往往是自己预设好的那个理论被彻底颠覆掉以后才是好创作。而相反的，如果我们做好了一个大纲，完完全全按着走的，大概都很难是好创作。所以《红楼梦》阅读到后面又会感觉到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方法，当然是因为作者本身拥有这么丰富的生命经验，他也发现任何一个文学的文体，你去规划说我要把生命放进去是这个样子发展，没有一个人生会这么呆板的。人生本来充满了意外、巧合，充满了偶然，充满了很多意外当中的领悟在里面。所以第七回我们挑出来有一点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意外带一个意外的这种过程当中，可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结构，或者我们说解构，把自己原来预设好的结构根本把它解散掉了。因为他明明白白本来是要写周瑞家的这个管家去报告一个事情，最后一直被打断，一直被打断，然后横生枝节，而这些横生枝节当中一直带领出下面的事情出来。好，然后到下半回当中比较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说秦钟的见面啊，宝玉跟秦钟的这个见面。那可是他是从王熙凤忙了一天啊，我们说王熙凤当时是一个少奶奶，然后上上下下300口人都由她在管，所以大大小小事情忙得不得了。所以到了晚上卸了妆，跟她的长辈王夫人讲一点私下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比较亲近，然后就交代了几件事。哦，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到王熙凤虽然被认为是女强人，管理家务管理得极好，可是不要忘记她上面有一个长辈，就是王夫人，她必须禀报所有的事。哦，所以下面这一段话是卸了妆之后交代我今天哪些事情办了，或者明天有哪些事我怎么样办好不好，就是说一个是总经理，另外一个是董事长，他还是要去报备的，表示说我是执行你的命令，啊，我是执行你的命令。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大概也写出王夫人跟王熙凤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他们两个都是王氏家族，所以王熙凤是王夫人的内侄女，所以两个都嫁到了贾家来，所以他们之间也有他们从娘家来的某一种亲在这里面。